我跟很多朋友提过，《红楼梦》可能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而这个没有写完的这个部分，有可能是一种意外，也有可能是一种必然。因为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所谓的完是一种结束，可是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来讲，其实生命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那么因此我觉得这个未完成会不会变成某一种美学。所以在我自己谈论的东方美学的书籍，像《美的沉思》里，也会借助于《红楼梦》，或者借助于像某些长卷的绘画，来说明东方的美学对于未完成的一种观点。那这个未完成的观点是说，所有的事件结构只是一个暂时的表象，那这些事件积累起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是不完全能够知道的。那么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红楼梦》走到79回、80回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我们蛮讶异的角色，就是夏金桂。我们也看到这个原来貌美读书年轻的女子，结婚之后掉到她自己的一个极大的不快乐的领域，不断地产生各种的斗争，那会不会是她最后的结局？因为作者如果有一个更大的宽容，是说生命在不同的处境里有可能会有不同的领悟，所以我们不知道夏金桂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因为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当她发现她的丈夫有另外一个妾叫做香菱的时候，她要改她的名字，改成秋菱，她想要把这个秋菱排斥在她的领域之外。我现在用到领域，所谓的领域是当一个生命在极度的防范外面的侵略性的时候，它会构成一个领域感，去把它建构起一个像贝壳的硬壳的这个东西。那夏金桂这个硬壳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可是接下来她又发现她的丈夫跟她的最贴身的陪嫁丫头宝蟾在那边勾勾搭搭，那她又进入到更大的一个防卫。可这个时候她用了一种心机，就是如何让宝蟾跟她的丈夫先在一起，先去除掉这个秋菱，再回头来整这个宝蟾。因为宝蟾是她从小跟在她身边服侍她任她打骂的丫头，她觉得要治宝蟾比较容易，那秋菱有一点是外面的侵略的力量。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如何进入她自己防卫的城堡，像一个迷宫一样的城堡，自己去营建各种攻防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当她知道她的丈夫薛蟠因为秋菱撞见她跟宝蟾的事情以后，已经迁怒于秋菱，所以她又故作大方，就要秋菱这天晚上陪她。她就跟宝蟾偷偷附在宝蟾耳朵里面说，今天晚上我把我的丈夫让给你，你们两个去秋菱的房间同房睡觉。那秋菱她就说，秋菱你来陪我。那秋菱本来不愿意，可她就骂她说，你是不是嫌我脏啊，嫌我房间里不干净什么之类的。所以因此就促成了薛蟠跟宝蟾的好事，就让他们去秋菱的房间。然后这个时候秋菱就睡在他房里。可是如果《红楼梦》你读到这一段，你会看到秋菱是要在地上打地铺的。那事实上我想古代的床很大，而且床旁边还有这种很宽的条凳，可是这里面就变成某一种刻意的折磨，就是我就是不让你过好日子。我们知道人会让别人不过好日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快乐，所以他要这个叫做折磨。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看到他在某一段时间里，金桂还安排了一个计谋啊，这个计谋就是因为他让秋菱住在他的这个房间，那因为他已经安排好说宝蟾你去跟薛蟠在一起，所以秋菱不可能不答应，因为他如果不答应的话，这个薛蟠就会来骂他说不是抬举，你再不去就要打了。那所以秋菱无奈就抱了铺盖来住在金桂的房中。好，我们看到夏金桂命令秋菱在地下铺着睡。那么也许大家不细读的时候， 读不懂这一段，这就是所谓的折磨。因为这么富有的人家不会连一张床都没有，可是他就是要秋玲在地上睡，其实这就是侮辱，就是说你是很低贱的，你是卑贱的。因为他要不断地用践踏他人去呈现他的高贵性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掉在他自己最大的那个痛苦当中。所以我用了一个形容是说，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夏金桂，那个城堡的防护，那个自大的那个部分，不断地去建立起他的外面的硬壳，都是因为他预设所有的这个侵害的部分。那大家以为说啊，他这样子是对秋玲不好，那么对宝蟾很好啊，因为他知道宝蟾跟这个薛蟠勾勾搭搭，就把宝蟾让了。可是作者就加了一段，就是说金桂心里面暗暗的发恨，说宝蟾，我且让你乐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弄了秋玲，那个时候就别怨我，他会回头来再整宝蟾。所以你就可以看他心里面的某一种不快乐。这是为什么我提到好几次，也许大家会觉得，其实在某一个角度上，夏金桂是值得同情的，就是那个生命到这么年轻就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荒凉的一个境遇，没有真诚的跟人相待的部分，全部变成防卫跟心机的部分了。